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来到西雅图，这是第二次来我从飞机上看到你们这里实在是世外桃源，太漂亮了。虽然不是你们所说的最漂亮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漂亮了。好，我感谢主，我们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能够彼此来学习。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讲课的时候，我都跟神祷告，我觉得每一次讲我自己都更新，自己都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来，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也领受很多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我们基本上呢，我们叫做新约神学和信息。那我听说你们上过神学，所以你们不害怕有的人一听到神学就害怕那有的人就把神学然后再加上信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神学是很枯干的，但是我们知道后面有信息，借着神学来传递信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PowerPoint 我先把神学的结构讲一遍大概讲一下。那神学的结构呢，我想我们基本上分成六个层次我们把六个层次全部打出来看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看现第一个是我们叫 Biblical Study， 就是圣经的研读，就是呢你可以把所用各样的方式呢把所有66卷圣经呢都熟练了。那你会看说奇怪跟我手上拿的这个讲义怎么不太一样我这个讲义给大家呢是让大家先 warm up 一下先熟悉一下，就是呢里面有一些呢是圣经中览的新约圣经中览的资料，然后呢再加上神学的资料。那有一本书叫做赖氏新约神学George Ladd LADD 那他的资料几乎我把精华都放在这个讲义里面，所以呢你就不用再去看那本书把精华。所以呢里面有什么呢？新约的中览加上这个新约的神学那我们看见呢构成了这个讲义。那这个讲义基本上是先给大家读的，熟悉了以后，那你来上这个课或是来参加这个学习的时候，我想你会比较清楚一点。那如果你来以前没有读，那也没关系因为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学的结构。好，第一个是我们说的圣经研读，各样的方式把66卷圣经呢熟悉。那我知道有的人可能说我连66卷都还没有读完呢那有的人呢下定决心从创世纪读起，哇，年初的时候就立下心志读，结果呢到了埃及的时候出不了埃及了所以呢就有的人到了民数记呢就在旷野流浪了40年那我想呢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彼此鼓励好不好，因为呢有的人也走过这样的历程。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研读呢是借着各样的方式呢，或是说归纳式查经也好，或是说解释经学也好，那把整个圣经呢能够尽量的想办法把它存记起来。好，那这个够不够呢？不够那我们说奇怪了为什么要读那么多圣经呢能够用就好了嘛你看为什么要怎么样，有六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什么？圣经研读，再来呢圣经的神学，我特别用红字把它标起来，就是我们这一次特别 focus 要专心焦点在这个新约的圣经神学，还有旧约的圣经神学。有的人说为什么要六个层次呢？好，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大学读几年一般来讲4年，研究所呢2年然后呢6年以后你要用一生，对不对？要用一辈子我们这里好多年轻人那你如果读到研究所的话大概要花6年那你想这个6年我们所得的知识呢是让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好好过一辈子，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说关系这个永生的事情，永恒的事情，你要不要花很多时间要来读？要不要？要好。我这一次来的时候特别在思想基督徒要不要花时间在这里下功夫。我们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6章， 我们有说怎么样穿上属灵的军装，大家还记得吧？还记得吧？一共几件？几件？要带上几件？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好不好，增加你的印象哈。这个不是灵异解经哈，这是告诉你说，如果我们要把军装穿上，要来应付这个一辈子属灵的征战，我们也有需要这么多的装备。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好吗？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装备是什么？他说第十三节说什么？所以怎么样？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哦，要穿全副哈，全副军装，好在什么？磨难的日子，哇，这个不容易哈。其实我们说基督徒其实一辈子都参与在这样属灵的征战里面，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全副的军装，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够怎么样？站立得住。好，所以我们看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什么？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相信那个上一次大概有牧师来开专题讲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里面束腰，我们知道使力的地方是在腰，对不对？所以真理是束腰用的，那使力呢是要靠着真理使力哈。来，那我们看一下，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那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一共几件？六件，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哈？保护都是保护前面，后面有没有保护？没有哈，意思就是说你属灵征战只能往前跑，不能往后撤退，往后撤退后面是空的，你就被人家怎么样，被人家啊必杀无疑了，对不对？只能往前冲，不能往后跑。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装备全副军装都要这些六副，至少有六个配件。那你想我们一辈子在参与这样属灵征战，你想我们对于圣经整个的装备，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更好的装备，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装备的成全，才能够参与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一辈子的征战啊。好，所以我们就用大概用这样来强化大家的印象好不好。我们看六个层次，第二个呢，我们说叫圣经神学，也包括新约跟旧约。新约跟旧约神学是什么呢？就是呢有一个主轴的，那整个主轴呢就把新旧约给串起来。譬如说新约是什么？新约是神的国。那神的国我们很少在讲，对不对？但是我们想一想哦，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讲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怎么样？天国怎么样近了，你们应当要怎么样？要悔改。那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是什么？神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后面加一句什么？要信福音。哎，你有没有发现哈？无论是施洗约翰，无论是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都讲到，要么就是天国，要么就是神国。你不觉得这个国神国太重要了吗？你想哈，刚出来传道，第一句很重要的信息，竟然讲的是天国或是神国。那到底这两个一样不一样？我们今天会讲哈。那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其实整个福音书呢，包括保罗书信呢，可以用神国把它串起来。那这个主轴哈，你就可以整个了解整个新约的架构。好，那旧约是什么呢？旧约是圣约，圣约把整个旧约给串起来。好，什么是圣约呢？如果我们不懂圣约又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一个一个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请打开诗篇136篇，诗篇136篇。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6篇，一共有26节。请问这个诗篇跟别的诗篇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每一节都有什么？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你可能今天还没有仔细全部看，但是我请你看几个经文哈。我们看一下第十节，称谢那什么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什么？因他的慈爱长存。我们看十七、十八、十九，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哈？我们常常讲神是什么？慈爱的神哈。你有没有发现，当他在杀人的时候，还讲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能了解这个神是什么吗？有没有听过这样？就是说，有人说怎么样？如果你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不叫全部人都得救？有没有听过这个？听过吗？哈？为什么你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在旧约杀那么多人？有没有听过这样？有哈、哦。那你看看哈、哦，前面上半段在讲杀人，后半段讲什么？神的慈爱永远长存。那这个跟其实跟整个你对于圣经的了解都有关系哈。那我为什么要讲圣约？好，我用一个不是很完全的例子，我来比喻一下哈。譬如说我今天的房子旧了，我要跟一个公司签约，然后呢他要把我的旧房子拆掉，然后呢盖新的。那签这个约以后呢，他就要执行了哈。那我用这个不完全的例子来比喻哈，神跟我们的约呢也类似这样，我等一下会解释不一样的地方哈。那所以呢，当神在拆房子的时候，你不啊，好像一个人在啊，这个工程一启动的时候，他一猜说，哦，你不能拆，你不能拆这个房子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已经跟他打了合约了，对不对？要不要拆？要不要拆？要拆嘛，对不对？所以呢，怎么样？你要拆了才可以盖新的嘛，哈。而且这个拆旧房子是不是在合约的里面？是不是在合约的里面？是在合约的里面啦、啊。所以为什么不能拆呢？好，神也立下了一个圣约。那按照这个约呢，他要拆毁，他才能够建造嘛，对不对？但是不一样的在哪里？不一样的约哈，神的圣约跟我们的约不一样。我们的约叫做平等的约，譬如说我们跟人家订合约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那如果他不按照合约怎么样，这个约就基本上就破坏掉了，就没了。意思就是说，当有一方不遵守这个约的时候，这个约基本上就可以怎么样，不再继续了，不再存在了哈。但是神的圣约不一样，神的圣约是上对下的约，上对下的约哈，上对下的约是什么呢？上对下的约就是说，所谓的呢，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然后怎么样？然后呢，保护一个附庸国，然后呢，强大的国家对附庸国怎么样？极力的保护、施恩、供应他所需要的，但是附庸国有一个条件，他需要顺服这个宗主国。他需要顺服这个保护他的这个国家，这个大的国家。所以呢到了讲到圣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神跟我们的约是不平等的约，而且是他是主动施恩的约，而且是上对下的约。所以呢，如果你在旧约你不讲圣约，不讲神的约的时候，基本上你对旧约不了解，你也很多东西你读不来的，而且你读到一半你可能会放弃的，因为呢你没有办法了解这位神是谁。所以呢，我们要读旧约需要知道圣约是什么，我们读新约特别是福音书，你要知道神的国在讲什么。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你们听到愿你的国，我们的姊妹在带的时候，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对不对？表示神的国来了没？还没来。但是呢，耶稣有一次呢在赶鬼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当我在你们当中赶鬼的时候，表示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什么，在你们中间了。奇怪了哈，神耶稣又讲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但是呢又讲什么样，愿你的国降临，到底神的国来了还是没有来？所以你知道施洗约翰跟耶稣后，他不讲，他一开口出来传道，他不讲什么，他不讲神的国到了，他没有讲这句话，对不对？他讲什么？神的国近了。我会跟你解释近了跟到了是不一样，因为神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关系着我们今天所有在今天世上活着基督徒的，你活在世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观念，我们会在旷野流浪的，而且呢，我们会因为不清楚这个神的国他基本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我们的信仰会非常的混乱的，非常的混乱。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是教义神学。教义神学是什么呢？我们叫 historical theology， 基督教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形成。我们用这个教义形成的教义呢，譬如说三一论，那这个教义的形成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不到有三一这个东西，但是呢，基本上在圣经就有很清楚的讲到三一神。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异端、极端或偏差。那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有认识一个人，教会的一位也是一位同工，也是一位执事，也是一位长老。那他结婚，他们夫妻呢生活了20几年，没有孩子，非常的恩爱。突然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发现了癌症，而且是末期，结果呢不久以后就离开这世上。他非常的伤心，妻子在的时候生活很规律，妻子一不在的时候整个生活混乱的，而且呢早上还要那个 morning call 才会起床的非常的混乱，非常的混乱。那混乱了以后，身体的毛病就出来了。那牧师为了安慰他，就说你的妻子在天上都为你祷告呢。好，问你这个对不对？对还是不对？牧师为了安慰这一个人，他说你的妻子都在天上都为你祷告，可不可以这样讲？为了安慰他可以不择手段吗？好，那这个是异端还是极端还是偏差偏差异端哇，很多人有很严格的异端的哇，这个好，还有没有？好，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我们怎么叫做什么，用什么根据来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极端，什么是偏差好，我们基本上在主耶稣复活升天500年之内，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说的纪元我们现在是2012对不对？2012。好，这个从这个元年开始算起的500年之内基本上所有的异端都出现过了，都出现过了。所以呢，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现在以后出来的所有的奇奇怪怪的东西500年里面都全部发生过了。所以我们看到呢，500年之内老实讲世界的最主要的几个宗教，我们知道怎么样？穆斯林、回教，对不对？还有佛教这几个重要的全部都在主前500跟主后500之间出现了。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你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这个属灵观来看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耶稣的前后都假的，都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宗教，很强的宗教就出现。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只要一个地方神的工作特别显明的时候，撒旦的工作就出现了，都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16章，当保罗去到腓立比，在河边有一群妇女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就出现一个什么被鬼附的使女也在那里，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我们以后等一下后面会讲到这个当教会在成长的时候，撒旦用各样的方式打击教会。耶稣的出生前后是主要宗教形成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主后500年之内所有基督教的异端全部出现了。我到世界各地去走很少发现说塞尔维亚有假钞，匈牙利有假钞甚至呢，我在意大利都很少发现意大利钱有假钞，他们现在是用欧盟的，对不对？欧元了嘛那你知道假钞最多的是什么？是美元，对不对？美元最多嘛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假钞？因为那个什么真钞太值钱了，对不对？所以才会有假钞嘛所以你会发现假钞越多的表示那个真钞越值钱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哈？真的，现在很多假的都是基督教的假的是最多的，啊，各样的都有。好，那你怎么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极端，什么是偏差？在主后500年，你开了4次重要的大公会议。那这个可能你们以后将来要上 historical theology 教育神学的时候，才会谈到这个过程，其实都很精彩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是在讲历史。那在历史当中怎么形成教义？那我说主要三个教义是来判断异端或是不是异端，一个是三一论，一个是救恩论，一个是基督论。那我跟你讲，4次大公会议在500年开过了，从300多年开始开。第一个叫尼西亚会议，第二个叫做君士坦丁会议，第三个呢叫做以弗所会议，以弗所会议，第四个呢叫做加克顿会议。那尼西亚会议开了好几次，讨论的就是基督论。然后呢，君士坦丁会议呢开的呢就是讨论基督论跟救恩论。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会议呢是讨论的是基督论，还有什么？还有三一论。最后加克顿会议再讨论基督论。你会想到，为什么基督论每一次开4次重大大公会议都会讨论基督论？好，问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礼拜天有没有至少念一下使徒信经，有没有？你们没有哈？有还是没有？没有哈？有的教会是每个主日都要念一次使徒信经，甚至呢背起来了，甚至他不让你看，他就是背起来了哈。你有没有发现使徒信经里面有讲到什么？这三个有没有特别讲到基督的时候篇幅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基督论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部分哈。所以我们看到，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没有耶和华见证人？有啊，耶和华见证其实就是早期那500年之内的亚流派。亚流是英国的一个长老。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如果你去看，小心看哈，你去看他们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你知道当你翻到几个地方，你可以发现他跟我们不一样。举一个例子，譬如你翻到约翰福音1章1节的时候，他说怎么样？太初有道，怎么样？道就是什么？道就是神。你知道哈，你会发现那个道就是神的时候，他的英文是小写的 G O D， 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基督论认为呢，耶稣是被造神之一啊，被造的神。好，还有呢，当你看到以弗所这个哥罗西书1章15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还记得那时讲耶稣基督是什么？是首生的，是什么？好，我想我们今天有人跟我讲，不要讲太快哦，讲慢一点哈。所以呢，我不要讲太快，我们至少看一下这个异端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是不是这一次的福音书的范围？但是我们稍微讲一下，讲一个例子哈。那1章15节他说什么？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们就认为说，首生的又是被造一切的以先哦，他就认为是耶稣是被造的。首生的跟被造的，好，我问你哈，首生的这个字哈，在原文里面一点跟时间一点都没有关系。好像说，如果我们在前面坐了好一排都是我们同学，对不对？我说某某弟兄啊，我如果知道他的名字，我就会称他说，如果是外面的人，我说哦某某先生，哎，你们去外面工作会不会这样子？称到碰到一个人在工作场的时候，看到一个不管他年纪多少，我们会不会称呼他什么？先生，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称呼他先生？好，当我称呼他先生的时候，他是不是一定比我先出生？啊，是不是？没有，不是的，对不对？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是怎么样尊敬他嘛，啊，所以首生的一点跟时间都没有关系，还有被造的以先哈，所以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被造、首生跟被造以先，其实不是在讲时间，而是在讲他的尊贵跟荣耀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如果没有教育神学，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极端，什么是偏差。那如果我们违背了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那基本上这个救恩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哈。现在呢，我们看到摩门教，我想美国现在一个共和党候选人， 哇，这个选出来的不得了了哈，这个是破纪录的哈。好，我问大家哈，摩门教是属于什么样的信仰？一段哈，因为它是我们是三位一体，它是三位三体的，对不对？好，那我问大家，那耶和华见证人呢？一段，对不对？它是一位一体的，一个是三位三体的，一个是一位一体的哈。那这一些老实讲，都是从这个我们分支出就都是假的，都是异端哈。那这个你根本是不能跟从得救的角度来讲，那是根本没有得救的。好，那我们以后会慢慢讲什么是极端，什么是偏差哈。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会讲这些。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教育神学，这个神学结构的第三个，第四个是系统神学。那这个是有次序的，好像呢你在读大学的时候，你一年级有必修的课，对不对？你到二年级的话，你没有修第一年级的课，你能不能修二年级的课？就不行了哈。然后，但在我们神学院里面，你没有修希腊文，你就不能修新约，很多课你都不能修。为什么？因为你希腊文是最根本的嘛哈，那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再读下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神学的结构也是这样哈，从下面开始建造起哈。当了系统神学的时候，几乎是把前面的开始系统化了，对不对？包括新旧约的神学，包括教育里面的东西神学，然后呢组织起来以后呢，你就可以开始知道系统神学的东西。神道学，道学是什么？讲到圣经，到底圣经是在我们信仰里面的地位是什么？那它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是是这个神道学是神的话语是怎么出来的哈。还有呢，神论，说是神道论、神论、创造论、基督论、人论、救恩论，或是罪论、救恩论，然后呢，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那华人教会基本上在哈，你知道系统神学，我们神学院的时候读了三门课。那第一跟第二都没有问题。华人教会最弱的是后面这个，就是什么圣灵论、教会论跟末世论，这是我们比较弱的地方哈。那圣灵论是什么？圣灵论就是我们常常把圣灵当作能力，要他来就来，要他走就走，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灵是三一真神里面的第三个位格，他既是有位格的，他就有主权哈。他有主权的话，他有自己的那个决定，就是圣灵不是你要请他来就可以来的，对不对？好，那也不是可以用请的哈。那我们想圣灵论的问题，还有教会论的问题，我们对教会论不清楚，所以教会很混乱哈，教会很混乱。还有呢，末世论常常把它当作末日论哦，耶稣哪一天会来哈？大家就忙得要死哈。然后呢，你看看那个路边的招牌哈，去年的时候不是在路边不是很多大的招牌嘛，就讲耶稣某一天、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会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哈，就这些都是我们最弱的地方哈。好，再来就是实践神学，我们很多时候呢，跳过前面这几个，直接跳到实践，只要能够用就好了。好，尤其我们的背景哈，我们出来的时候，哎呀，只要能够用就好，读那么多干什么？只要能够用就可以了哈。所以呢，有的人直接跳到实践神学，哎呀，这个协谈很看重协谈的哈。那我这个主日会讲这个哈。有时候呢，家庭问题本身的后面是信仰问题哈。你不能光处理家庭，你处理家庭只是处理他枝节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呢，开启这个神学，所以我这次来觉得很惊讶，这么多人愿意来听课哈。我是觉得这个教会实在是不一样哈，很特别哈，是这个根基建造的很好哈。所以呢，我也听过呢，上过很多的神学课程哇，所以我想我们贵教会大概素质很高哈。所以呢，所以我想这里我们呢，我如果讲的太慢了你就告诉我哈，可能你们根基很好，所以应该讲快一点，如果太慢你跟我讲一下可能好。那我想哈，实践神学很重要，但是你要需要前面的根基哈。再来就是哲学神学，那哲学神学呢，这个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哈，在神学的对话，在哲学层次的对话里面，哇，那个是比较深入的哈，比较深入的卫道学或是宗教比较，这个都是不容易的。譬如说我最近我们接触的这个我们叫穆斯林，到印尼去哈，印尼有一个叫做咖啡族的。那这个咖啡族很有意思哦，咖啡族整族的人都信耶稣了。印尼我们知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对不对？我们都以为回教国家只有在中东啊，其实不是啊， 最大的回教国家是在印尼，对不对？但是印尼，你想在印尼基督教教会好不好生存？不容易生存啦。但是竟然有一个族哈，上百万的人竟然是全部都是基督徒。我不久以后要去缅甸，缅甸大概有14左右的，好像14个省。你知道有两个省，克钦跟克伦哈，这两个省全部几乎100%是基督徒。那整个缅甸我们就知道它是佛教国家，它6%是基督徒，比台湾还要多，比台湾还要多。我们都以为它是一个佛教国家，对不对？啊，它的基督徒比例比台湾还高哎。那我们那个团队里面也有从这两个省份来的，一个是克伦，一个是克钦的，他们整个大环境都是基督徒，几乎100%，整个省份都是。哎呀，我们都很热心，想要去传福音。我刚才讲的印尼那个咖啡族，隔壁那一组就是回民回教徒。你知道我们在俄罗斯的南边接近车臣，你知道车臣打仗有没有常常听到车臣？车臣是一个打仗啊，我们在那边设了教会啊，有一个回教徒的基督徒穆斯林的基督徒，他以前是穆斯林，后来变成基督徒，一个回民他跑来了，他说我在这里祷告了7-8年要建立教会，竟然我没有建起来，你们华人先建起来了。哇，他好高兴他是俄罗斯人，南方的，但是他是回教徒，过去的背景是这样。哇，他就好高兴。哇，他就常常跑到这个我们这个华人教会来聚会来聚会。哎呀，你知道那边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个也是他跟他们背景一样的回民信了耶稣了。他就大肆的宣扬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一生的主，第二天就被杀死了。我问你，被谁杀死？这个是熟悉的人，被他家人杀死了。别人不会去杀他，家人先杀他。所以呢，你知道到回民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带一个信耶稣的，你也不能带一家信耶稣。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很惨的，将来怎么样？将来就是一家全部就被杀了你要带怎么样？你要带一村的人信耶稣，你要带一村的人信耶稣。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去带？已经接近到这个层次，就是说你怎么去了解别的宗教？你怎么知道要向这样的人传福音？要讲什么？要讲什么？有一次去年还是前年很奇妙的有一个人他是这样，他到了那个清真寺去。那他怎么跑到清真寺去传福音呢？他说有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说在马可福音那里讲，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意思就是也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对不对？结果呢，这一句话他很熟了，但是呢，那一天突然说神说爱你的邻舍像自己，突然之间他就哇，整个被神怎么样？好像呢，这个内心被神这个点燃了以后，突然发现他的邻舍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些回教徒。你知道他就开始去清真寺做礼拜。然后呢，他在那边做礼拜，他们跟阿拉祷告，他就跟耶稣基督祷告。然后呢，后来呢，他们这些人知道说他是基督徒，一方面没有说因为不是在美国嘛他。我讲的这个例子是在没有，他也没有对他就是怎么样，你知道，他们就很好奇了。他说：“你基督徒为什么跑到我们清真寺来？”你知道这个人怎么讲？这个人说：“有一天我读圣经的时候，当我读到神要我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们就是我的邻舍，所以我来到这里。”你知道这些穆斯林的人一听非常感动啊。他说我们读可兰经上帝阿拉跟我们讲这么多我们都没有去做，但是上帝跟你讲一句话你就这样去做。哇，他们很感动，你知道，就把他请他去他们家参加小组教会小组聚会他就去了就跟他们这一群人就讲就讲就在他们的小组里面小组聚会里面就跟他们讲哇，他这些人都很惊讶，就把他接纳他成为他们的朋友。然后呢，他就开始跟你知道，这个人有一天来到我们这个机构来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仔细研究可兰经，他说我们以前跟回民传福音，就是说 圣经跟可兰经拿来比，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圣经有这个，你们没有这个。他后来发现怎么样？竟然在可兰经里面可以发现耶稣基督、亚伯拉罕什么都有。他说可兰经里面有130几处讲到我们圣经讲的东西。他说你就用可兰经跟他们传福音就可以了，不用拿圣经。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特别呼召他。那我想没有这种呼召去，大概会被你打死也可能哈。但是他有神特别的呼召，所以神就保护他。好，我不是叫你们下一次都到清真寺去哈，这个也是不是也是蛮危险的哈。但是我不是鼓励他，就说神特别给他有一个这样的呼召，他就去了。当然没有想到神为他开路，他就开始跟他们。那这些怎么办？这些就是你一定要对他们有了解。我们一定要认识别的宗教，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好，那我们相信呢，这个已经到一个层次去了哈。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需要有装备，同意吗？大家同意吗？我们信仰需要有装备，好不好？我们不是那么简单的哈，读几句就说，哎呀，这个圣经没什么，还是怎么样？我们来祷告医治行神迹，可能快一点吧，哈，啊，一下就跳到实践神学去了哈。你没有根基，到底你这样做是合适不合适，我们不知道啊。好，我想我们就起个头，所以呢，我就用红字哈，跟大家这个啦 highlight 起来哈，就是我们的焦点是在新约神学里面啊。如果你有兴趣，我想你们可以在其他的领域里面再继续的深入来学习装备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学结构的时候，我们看下一章哈。基本上它有两个形式，一个是什么样啊？先讲到主要的信息，譬如说马太福音，我们这次要讲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讲下去，好，那就在讲什么信息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然后呢，从这个信息当中把神学的主题给串起来啊，那就怎么样？那就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是倒过来的，先讲一些主题，神学的主题，然后呢，再把怎么样信息穿插在其中。那我会用第二个方式，那为什么呢？就有一点像怎么样？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骨架吗？骨骼骨架嘛，对不对？当你我先把骨架先建立好了以后，你再把肉给添进去，这样好不好？所以呢，我会呢这个周末哈，我会先把大家对于福音书的结构先建立起来，好不好？先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再进到马太福音一章一章的哈，再把肉给它补进去，好不好？补到那个结构里面，那个架构里面，这样子我们就会有一个全盘的认识哈。所以呢，我们这个课程我们看一下哈，我们会先提神学的主题，然后再讲到主要的信息，然后呢彼此交替的来描述，加强这个其中的连结，好不好？所以我们呢以后如果四次里面除了福音书以外呢，我们可能还有讲到保罗书信、一般书信、启示录这些，那这些主要的信息。好，那我们看下一章哈。这个就是你们在那个博秀上面印的，对不对？好，我问大家哈，为什么有人进到教会时欢欢喜喜，但不久就离开教会不再来了？有这个现象吗？贵教会有吗？有。好，为什么有的人信主许多年但生命没有改变？有这样现象吗？好，为什么有的自称基督徒的但行为还不如未信的？有这样了吗？那为什么教会问题这么多，以至于使人却步，不敢进教会？有这样的现象吗？哦，这个比较少一点哈，表示影响比较少一点哈。好，那我想我们都承认有这个共同现象哈。那我们要不要追究一下那个原因是什么？要不要？要不要想知道一下，到底那个原因在哪里？好，我问大家哈，圣经对这个有没有任何给我们任何的答案，或是呢，让我们可以去从这个圣经里面找到怎么解决的办法，有这样吗？我们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哈，来，你们手上都有讲义的，对不对？好，这个讲义就是我 PowerPoint 的讲义哈。那你们就有两个讲义，对，你们有两个讲义，对不对？两个讲义，一个是阅读讲义，所以呢，希望你们回去先给你的阅读讲义，你先走在前面看，好不好？先看一遍，打下基础以后呢，然后呢，这个 PowerPoint 呢，你就跟着上课听，听就可以了，好不好？你可以在旁边记笔记。答案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什么？好，耶稣有说过一个撒种的比喻，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念一遍好不好？这样我们大家就熟悉。那你念一遍的时候，我会下一章会 highlight 出来，会 highlight 出来，但是你黑板你看不到。但所以呢，我有一些字会浮现出来，浮现出来，所以我们想先读一遍，增加你的印象。好，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预备，来。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好，我们基本上我们看到这里哈，有几种反应，几种反应。第一个是哪里？落在哪里？路旁的。第二个呢？土浅石头地上。第三个呢？落在野草荆棘里。第四个呢？落在好土。当然我们看一下这四种哈，当然对于这个神的回应的不止这四种哈。好，那我们看到先讲这四种，我们看一下哈，我给它 highlight 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下一章。好，有没有看到颜色不一样？哦，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哎，哦，再下一章，再下一章，对不起，下一章。哦哦，有颜色不一样，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我把它颜色弄不一样呢？好，我们看一下，他说第一种是什么？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是谁啊？就是撒旦嘛，哈。那恶者就来怎么样，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就夺了去。意思就是说他根本还没生根就怎么样，就被夺去了。好，那恶者就是魔鬼哈。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哈，当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了，谁把第一关了？恶者把第一关哈，他不愿意人家听见福音的，所以呢他是第一个把关的。好，第二个，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什么样？人，人听得到，哦，听得到咯，有机会了哈。然后呢，当下欢喜领受，只是因为心里没有什么，没有根。好，这里面我有两个字，两个字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 就是一个是石头，一个是什么根。我们等一下会处理这个，因为这些都跟前面四个问题有关系的，好不好？一个是石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根。他说不过是暂时的，即是未到遭了泛滥，是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好，第三个是什么？撒在荆棘，荆棘很重要，所以我把它又变成绿色的荆棘里，就是什么？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不能结实。第四个是撒在 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我们看到哈，红字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哈？哎呀，我们常常把生命不长进啊，把这个人怎么样啊，都怪做撒旦，对不对？其实撒旦有一点冤枉哈。人要不要负责任？要，而且要负怎么样？大部分的责任，你知道吗？要负大部分的责任，不要全部都怪撒旦，撒旦会很冤枉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看一下哈，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字常常出现，我没有 highlight 的？听，对，听出现好多次，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哈，在教会里面看你怎么听，好，看你怎么听。那有的人听得进去，有人听不进去哈，看怎么听。我们到了路加的时候会讲这个。你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啊，正忙着讲道讲道的时候怎么样？哇，门徒来报告了，耶稣啊，你的妈妈带着你的兄弟来了。耶稣马上反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有没有记不记得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哦、是谁呢？就是呢，凡怎么样听见神的道而去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就是怎么样，你的兄弟。哎，耶稣有时候讲这个跟妈妈讲话好像不太礼貌哈，有没有？约翰福音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迦南的宴席有没有？ 啊，这个酒用完了，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啊，犹太人的婚宴是一个礼拜的嘛，哈、啊。结果呢，用完了以后，他说哈、哦，你去找耶稣好了。哦，耶稣讲那句话，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哈、啊？哦，好像说妈妈那一天怎么变成陌生人了，对不对？哈、啊，我们中文圣经翻的都很客气啦，你知道吗？哈、啊，都很客气的，母亲啊或怎么样，其实原文是讲妇人哈、啊。你知道哈、啊，像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时候，耶稣讲那种话的时候都是好，你知道哈？当他在忙着讲道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就是那听见的。好，接着哈，你去看了，在哪里呢？我翻给大家看哈。你知道这个听太重要了，我们看一下哈，先跳到路加好不好？我们先看到路加，路加的第八章，当他第四节讲完了撒种的比喻。第九节开始来解释撒种的比喻，结果他正在忙着讲道的时候，突然之间怎么样？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他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呢？就是那听见什么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好，接着以后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当他们到海里，加利利海面上去走的时候，风起了浪，对不对？耶稣怎么样？他们就很惊慌，就叫耶稣，又惧怕又稀奇哈。稀奇什么呢？耶稣说怎么样？他说怎么样？他说风和水都怎么样？都静了。他说怎么样？他说耶稣怎么讲？你看哈，第24节，门徒来叫醒耶稣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听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大家都很惊讶，这到底是谁呢？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都怎么样？听从他的，对不对？好，到了呢，我们看到下来，下面就是葛拉森那个被鬼附的，有没有？我们这个都会走过一趟哈，在我们这一次上课的时候都会走，如果时间容许的话哈，如果讲快一点，应该都会讲到。好，那我问你哈，那个鬼哈是一个什么？是一群，对不对？那一看到耶稣就害怕了哈。然后呢，耶稣要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最后就附在什么2000头猪的上面，对不对？连灵界都听他的，刚才是自然界听他的，现在是灵界听他的。后来你就跟着讲哈，你就看到怎么样，有一个血肉的妇女，有没有12年血肉？结果呢，连生理界就听他的，耶稣医治了他12年的血肉。后来跟着一个12年的独生女，是管会堂雅鲁的女儿死了。结果呢，耶稣就把他叫他从死里复活，连生命界都听他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都听他的，自然界、灵界、生理界、生命界，所有的都听他的，只有人敢不听他的。所以呢，人最大胆了，对不对？哈，人最大胆哈。你还记得圣经有讲说哈，你们信神，魔鬼也信，却是什么？却是战兢的。他认识真神，所以他战兢。魔鬼认识神是100%，我们认识神是30%而已。而他越认识神越战兢，对不对？啊，我们30%的认识神不怕上帝。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哈？听这一字很重要，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好，到底是怎么听的？好，怎么听的？自然界都听他的，那我们人敢不听他吗？所以我们看到听是很重要，是怎么听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四种现象，我们来把它综合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因为这个跟前面的四个，我们所说的四个教会的现象是直接有关系的。问题出在于对福音的反应，对福音的反应。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我们刚才跟那个我们的负责同工说，我们中间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速度可以吗？是不是太慢，还是太快，还是快一点？啊，有一点慢，有一点快。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